美国总统川普在波兰发表演讲，警告说西方价值观正在受到攻击，问题是我们的人民是否有为之作战的意愿。
美国总统川普正在德国汉堡参加20国集团峰会，峰会遭遇众多团体的抗议和反对。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支持者冲击反对派控制的全国代表大会，将几百名人质扣押在大楼里长达9小时。中国时间7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川普总统正在德国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的峰会，并与各国的领导人来商讨安全与贸易等议题。另一方面，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朝核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对美国大选的干预等等，都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新闻中心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
哎，林森你好。
嗯，我们川普总统今天在欧洲啊有哪些重要的行程？
是那个川普总统呢，他在德国时间星期四的晚上6点，我们最新的情况就是说他在德国汉堡的大西洋凯宾斯基酒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会面。那么川普在跟默克尔闭门会谈之前呢，短暂的互相问候，这是美国跟德国领导人第二次面对面的会谈。那么默克尔在今年的3月曾经访问过华盛顿，此前呢川普总统曾经批评北约国家应该为自己的安全付出更多，那么他也批评德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太大。那么默克尔则是在5月底参加完7国峰会之后表示，他认为川普总统在一些问题上与另外6国的领袖对立，造成6-1的局面。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在今天晚上德国时间晚上7点半在美国驻汉堡领事馆举办了大约1个小时的东北亚安全晚宴，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还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进晚餐。而在晚宴上呢，朝核问题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而就在美国领事馆约2公里之外的街头，则聚集了大批的抗议群众，当中有反对资本主义的，也有支持全球化的，还有前来抗议川普的群众。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德国汉堡发来的报道。
在波兰受到热烈欢迎后，川普总统踏上了不那么友好的国土，等待他的将是贸易、气候等难题。他还将首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面会晤。抗议者已经安营扎寨，等候美国领导人。
我的想法是什么？在如何管理全球危机这个问题上，唐纳德·川普真的是有象征意义。他算是象征着我们的敌人。
汉堡历来是左翼反资本主义抗议活动的中心。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力陈反对保护主义之际，也希望展示这种开放的象征。
我认为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我们都有意愿在20国峰会上加强多边关系，都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社会，特别是开放的贸易流通。
在川普抵达汉堡的几个小时前，德国外长对川普抱怨德国贸易顺差膨胀表示关注，担心这可能会导致美德贸易战。汉堡之行还让川普有机会就朝鲜核项目以及中国倾销钢铁等问题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达关注。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领导人聚首汉堡的同时，数以千计的反资本主义示威者已经云集城内，德国警方正准备应对暴力，并没收了数以百计的土制武器，包括燃烧弹和棍棒。美国之音雷斯路汉堡报道。
而我们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川普总统跟文在寅总统还有这个安倍晋三举行了这个会谈。那我们知道星期二朝鲜试射了在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呢，引发了各界对朝核问题更紧张的讨论。那么虽然今天晚上呢川普总统跟他们进行了会谈，不过文在寅今天总统今天在德国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如果在适当的情况之下呢，他是愿意跟金正恩进行这个会面的，同时呢他也认为说不希望朝鲜政权垮台，也不谋求西取统一。所以说看起来文在寅 平的态度也是比较温和的。那么同时呢，就在星期二，这个习近平跟这个普京会面了之后呢，表示说中俄两国希望朝鲜还有美国跟韩国各方都要来克制，要冻结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那么就在这个文在寅跟安倍晋三还有川普总统进行晚宴之前呢，彭博社记者问川普总统说：“你是否放弃习主席了？”那川普则是回答说：“绝不放弃。”那么当是被问到说你对习近平是否感到失望的时候呢，川普则是没有回答。所以目前看来，就朝核问题相关的五个国家之间对于朝鲜问题是否达成共识，还有待观察。林森。
嗯，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马上就要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了，那么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这个调查可以说是一直困扰着川普和川普政府，那么两个人的会面也是备受关注的。来介绍一下这方面最新的一些发展。
没错，根据这个白宫发出的行程表了，将在明天星期五的下午3:45，川普总统将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那么除了两个人的关系之外呢，乌克兰、叙利亚等问题，还有美国情报界认定的俄罗斯对美国进行黑客攻击，在帮助川普总统赢得选举的调查也都受到关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川普与普京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将会在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克里姆林宫表示，会谈的主要议题是恐怖主义、叙利亚和乌克兰。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将决定讨论的议题，称这次会晤是一次正常的双边会谈。但是分析人士说，川普可能提出任何议题。
The president has his own impulses.
总统有自己的议题，他或许会决定他要推动这次会晤朝着某个出人意料的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做好这方面的准备，这算是他的风格吧。
但是正在进行的涉俄调查给行政当局希望通过这次会谈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投上了阴影。川普和普京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被放在这个背景中进行观察。川普过于友好了吗？川普实际上是不是为了降低国内对他的批评之声而极力表现得对俄罗斯非常强硬？我认为许多此类问题我们会很快看到答案。
但是没有什么人认为川普会在这次会谈中提出美国情报界所说的俄罗斯企图通过黑客袭击帮助川普胜选的问题。在莫斯科街头上，俄罗斯人还是希望两位领导人会晤之后，双边关系能够得到改善。
这种局面不会持续下去，人们应该认识到，如果我们不合作，我们就不能前进。
批评者则认为，朝着合作方向迈出的任何一步都可能只限于口头上。
我们现在既没有看到一份具体的议程，也不了解两位领导人有什么具体的目标，甚至也没有他们打算追求这些目标的意愿。普京看样子是在等待川普采取某种行动，而川普却没有能力应付自己在国内的问题。他并不知道如何调整自己对普京的态度，没有目标，没有意愿，也没有进展。
施瑞福，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而就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前夕呢，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波兰华沙的记者会上，他对于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他也有所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卡斯特的报道。
波兰是川普此次访问欧洲的首站，他与波兰总统杜达会晤并发表讲话，称赞北约联盟在遏制冲突上至关重要。他也被要求对美国情报界有关俄罗斯企图干预去年美国选举的报告作出评论。
先这么说吧，一开始我听到一共有17个机构，我说天哪，这太多了，我们有这么多情报机构吗？对吧？我们来确认，我们很认真地研究了，结果原来是3-4个，不是17个。很多你的同行因此必须更改报道、道歉或者修正。现在这么说吧，错误已经造成，我同意，我认为俄罗斯干预了，但我认为其他人和其他国家也可能干预了。这个说法我认为没有错，这件事没有人可以确定。
川普之后在区域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对与会领导人说，美国希望看到能源贸易壁垒有所减少，也希望看到各国的能源来源多样化。他也在华沙的克拉辛斯基广场发表他在欧洲的第一场公开重要讲话，誓言将与波兰和欧洲国家一同维护西方价值观。川普星期四晚间飞往德国汉堡参加星期五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 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正当对于这个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正在由美国的特侦组进行的同时呢，川普总统提名的新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人选克里斯托弗雷也将在下个星期三在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举办确认听证会。那么我们也知道前 FBI 局长科米在5月被解职，他当时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川普总统敦促他放弃调查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有关于通俄门的调查。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详尽全面的介绍，谢谢。
美国一位国会议员把自己在纳粹集中营毒气室拍摄的一段视频从网上撤下，并做了道歉。来看详细的报道。
2000 people at a time。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克莱·希金斯是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成员，他上周六上传到 YouTube 和他脸书账户的视频招致批评。这段视频显示，希金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面边走边描述那里发生过的恐怖事情，然后呼吁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
据说这里可以挤下700人，看守从上面扔下七克隆五氰化物气体，大约20分钟后所有人都死了，然后奴工进来把那些可怜的灵魂的躯体拖出去，然后扔进炉子里火化。像这样的炉子有三套，这就是为什么国土安全必须要得以确保的原因，为什么我们的军队必须要战无不胜的原因。
The bodies of those poor souls out and bring them and incinerate them in these ovens.
希金斯的视频出来之后，奥斯维辛比克瑙纪念馆在其推特官网上发表一份声明说，在过去的一间毒气室里应该是悲哀的沉默，这里不是一个舞台。希金斯在周三晚间发表声明说，他无意触怒或对任何人不敬。这不是希金斯第一次因脸书跟帖而引起争议。上个月伦敦桥遭到恐怖分子袭击之后不久，他写道，自由世界与伊斯兰恐怖开战，恐怖分子应受到追踪，应当被消灭。美国之音格林华盛顿报道。
好，最新的消息，路透社星期四援引一位美国知情官员的话说，美中两国的高级官员将于7月19日在华盛顿举行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今年4月在佛罗里达州会晤以后，决定以这种新的形式讨论经贸问题，这将是第一届这种形式的对话。
美洲野牛2016年正式被定为美国的国家标志哺乳动物。由于采取了动物保护措施，现在美洲野牛在美国的50个州都能看到，它们的栖息地包括国家公园、私人土地和加利福尼亚南部沿岸的一个岛屿。卡塔琳娜岛与南加州大陆呢是相隔有45公里。美洲野牛是如何漂洋过海的呢？这跟好莱坞的电影有关，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卡塔琳娜岛的许多游客都会乘车进入岛屿深处，寻找好莱坞的历史遗产。
1924年，为了拍电影，有人把大约14头野牛运到了岛上。
电影摄制组离开后，野牛被留在了岛上，就连那部电影也剪掉了野牛的镜头。但是现在，这些野牛成了岛上最吸引人的景观。
真是令人惊叹，它们是如此雄伟的生物。
没想到他们看起来这么凶这么大，但是你想过去给他们一个拥抱，他们是美丽的动物。
我经常叫他们北美大象，他们和大象的作用是一样的，他们是毛茸茸的大象，他们保持着草原的生态。
野牛是北美洲土生土长的，但不是卡塔琳娜岛的原住民。就是多年来野牛在当地大量繁殖，岛上已经提供不了足够的食物了。
2002年、2003年和2004年，我们将一些野牛迁移到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的美国原住民保留地，迁到拉科塔苏族保留地。原住民试图在他们的土地上引进野牛，当地已经100年没有野牛了。
多年来，大约有500头野牛被迁回美国大陆。
野牛为美国原住民提供食物和住所，原住民用野牛皮建造房屋，野牛身上的所有东西都能物尽其用，在生态上是很完美的。
至于岛屿和野牛之间的生态平衡，
作为野生动物生物学者，我要说，在理想的情况下，一头野牛都太多，野牛不是在一个岛上进化而成的。
但是野牛和卡塔利娜岛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们属于这个岛屿，是岛的一部分，人们到卡塔利娜来看野牛。
岛上社区已经把野牛视为社区的一部分了，他们与有关部门达成妥协，通过控制野牛的投诉来抵消他们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加州卡塔利娜岛报道。
几个阿富汗女孩子原本计划前往华盛顿参加机器人竞赛，但是他们的签证被美国拒签了。他们却表示不会因此退赛，并把自制的机器人寄到了赛场。这些女孩子两度冒着危险赶赴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申请签证，但是都被拒绝了。美国国务院并未给出拒签的原因。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美国之音阿富汗语组的记者努扎伊的报道。
这六名十几岁的女孩子是阿富汗首支机器人团队的成员，她们是从西部赫拉特省的十所学校中挑选出来的，原计划参加在华盛顿举办的全球挑战机器人竞赛。尽管她们被美国拒签，团队成员们仍自豪地把她们的参赛作品球类分拣机器人寄到了赛场。
我们的机器人是一个颜色识别器和一个捡球器，捡的球越多分数就越高。我们很高兴阿富汗人能够参加这场比赛。
团队的另外一名成员利达说，他们仍然很有动力。
我们被拒签的时候感到很沮丧，但是我们继续工作。等到我们从喀布尔回到赫拉特之后，我们接受了培训并组装好了我们的机器人，然后把它寄到美国，向世界证明阿富汗女孩能做到，阿富汗女孩能在全世界发展他们的才能。
我们还没有放弃，我们继续组装我们的机器人，用联邦快递把它寄到赛场。
这次拒签事件在美国被广泛报道，甚至引起了前总统竞选人伯尼·桑德斯参议员的注意。他在 Facebook 上发帖呼吁国务院重新考虑。这些女孩们据报道将会通过视频连接观看他们的机器人参赛。美国之音记者努扎伊华盛顿报道。
一个国际动物保护组织最新发布了一份有关非洲象牙走私贩运的调查报告，在了解从非洲盗猎到以东亚为主的终极消费市场的这条供需链如何运作方面有突破性的发现。那么这份报告也令名不见经传的这个广东水东是成为了焦点。那么我们就邀请到了记者肖群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份报告。肖群你好。
你好。
对，这个报告的名字是叫做解密中国水东鲜为人知的非洲象牙走私基地。那么水东是在哪里？为什么突然成了这个非洲象牙的走私基地呢？
其实我们看一下，不知道我们那个导播可不可以放一下这个他这个报告的这个目录这一页，下面有一个地图。那么水东其实是在广东茂名的这个下面，距离香港不是很远的地方。但这个地方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当地人说的这个方言呢，实际上是跟莆田话，福建的莆田话是接近的。这两个地方相距非常的遥远，这两个地方呢现在看起来都是跟这个象牙有关系的，因为莆田是等于说象牙加工的一个中心。那么以往大家都知道这个水东这个地方呢也是第一次才冒出来。今天这两天由这个环境调查署啊，叫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他们刚刚发布这个报告呢，确实是有一些这个突破以往的这种突破性的这个发现。我们在这个报告里边呢看到，除了这个讲到这个水东这个地方，为什么是水东呢？就是水东这个小城呢，实际上这个城里的这些人呢，他们这个乡亲之间这种关系控制着从非洲东部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终极市场之间的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利润非常丰厚的这样一个倒运线。那么倒运线以往中间这个环节呢了解的并不是很多，那么这一次呢他们是派了卧底的人，这个调查员进入到这个 叫什么到就是这个贩卖集团里面去，等于说深入到虎穴里边进行调查，都是这样一个报告。
是，那么我们提到这个环境调查局所做的这个报告，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他们怎么进行的调查？调查结果最后会怎么样？
对，听这个名字呢，像是 agency， 实际上他们不是一个政府机构，他们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机构。他在伦敦有一个机构，在华盛顿有一个机构，是相当于并列这样一个机构。但是这个象牙的盗猎这方面的这个大象盗猎还象牙的这个走私这方面的这个情况，都是由在伦敦这边的那边的机构进行这个所做的。那么这个机构呢，他们进行调查，他们这个最为人所知的也最拿手的一个强项就是卧底调查，就是乔装成，比如说以往呢就是乔装成一个买家，跟这些走私的人进打交道，说我要买你的货品，然后了解到这个黑市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那这一次呢，他们就深入到这个贩运集团内部去，取得当这个贩运集团里边的这些人的这个信任。其中尤其提到了这三个人，这三个同伙呢，而且他们这个背景、实际上家世都是长期以来在做这个贩运的。这个机构非常的慎密，而且这个涉及的人非常的庞杂，这各色人等都有。但是这些人都是由他们非常信任的人构成的。我们听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构的这个在伦敦的执行主任玛丽赖斯，昨天我们采访了他，他说这个报告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供需链中很多不清楚的环节在这一次这个调查中都显现出来了。我们来听一下他介绍这部分这个情况。
So there were a whole range of individuals who were complicit.
他们的同谋有各色人等，他们总是很警觉，确保自己和非法货物保持距离，不去直接接触。对我们来说，我们很早就知道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记录过这类问题，在不同地区暴露出这类问题，所以我们开始调查，有两方面工作。我们会把这些信息交给当局，希望为他们采取执法行动有所帮助。
In Mozambique, which is when our investigators met them.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看他这个报告，他刚提到了，就是说他这个报告最终的结果拿出来会给这个当局提供一些这个执法机构提供一些帮助。刚才我们其实应该要放的是另外一个，这可能是我的这个疏忽，我们来听一下他另外一个这个介绍。这个介绍呢就讲到这个其中的这个环节里边涉及的各色人等都是谁，我们来听一下。
Never actually got under the skin.If you like. So for us, this was a really, really.
我们从来没有深入到他们中间，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它揭露了资金的动向、人员运作，涉及到都有什么样的人，他们怎么样跟检查货柜的人，还有那些兑换货币的人以及地方采购人员搭上关系，他们怎么样和中国保持距离，确保化解风险，而且不涉足贩运货品的零售。他们只做批发，他们编织了一个非常紧密的人员网络，都是取得信赖的人，所以我们的调查人员也在这个圈子里赢得了信任。
看这个机构报告的最后一页，他有一些这个建议和意见，我们请导播给大家看看能放一下，就是说他这个机构给这个政府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啊。在中间，其实昨天这个玛丽赖斯在期间呢，我也问他，我说是你们有没有跟中国当局啊执法当局进行联系，他说他们没有办法直接跟中国的这个执法，就象牙市场这个执法，打击象牙盗猎这份这个什么走私这方面的这个执法机构直接联系，他们跟在伦敦的中国的大使馆取得联系，把这些资料交给了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事情能转交到中国。那么这个事情的背景我们应该看到就是另外一方面情况了，就是
是我看到就是你说到中国，那么非洲大象现在是因为盗猎这个数量减少得很快，那么也有人说就是因为中国市场这个需求很旺盛导致的。那中国去年年底是说在今年年底呢会就是实施这个全面的禁止这个象牙交易盗猎行为，那您觉得这样子会拯救这个非洲这些大象吗？
这事情就是中国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其实让很多这个动物保育机构感到非常的这个突然但是他们也是非常欢迎这样一个举动，因为中国 以往的对于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在这个大象象牙的这方面这个态度呢，一直都是这个否认啊，或者是推诿啊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那么现在突然这个态度急转，而且做这个动作这个幅度之大，是让大家没有想象到的。那么就是我们看这个报告，它在开始的时候呢，也提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令人意外并且让其他国家蒙羞的是，中国在过去一年里取得了这个意义重大的举措，关闭了国内合法的象牙市场，这个拥有世界最大象牙市场之一的国家迈出积极的一步。但是也提到一点，就是说执法是不是能够深入，执法有力度的执法，如果没有有力度的执法，那么象牙这个黑市交易依然存在，需求还是存在的话，那么这个走私活动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么这个盗猎活动也是没有办法杜绝的。所以那个像你说大象能不能得到拯救，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实际上，
是最后一个问题。那这个当时这个消息放出以后，有一些人就认为这是习近平试图在这个放眼大局。那您怎么看呢？
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不过这方面这个意见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就是大家提到，除了这个象牙之外，还有一个这个环境问题。那么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问题呢，实际上做这个姿态都比较积极。有些这个分析认为，包括《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也提到说，其实这样做对中国当局来说也是一个他会从中受益，就是 benefit from it。 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象牙本身作为经济层面来讲呢，占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分量很小，而且呢这个他如果要是在这方面下手，对中国的这个普遍来说经济没有影响。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习近平反腐啊，这个象牙是作为这个送礼啊什么这样一个货物物品呢，也是对这个腐败起到一个催生作用，所以这一点对他来说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好的，谢谢肖群总和我们的演播室。
原计划赴华盛顿参加机器人竞赛的几个阿富汗女孩子，在被拒签后表示不会因此退赛，并把自制的机器人寄到了赛场。全世界都在关注如何保护银行、投票机等大型电脑系统不受黑客袭击。专家们警告说，数字世界的另一个关键领域也面临威胁。北京对平壤的遏制为何不得力？是影响力不够，还是不愿意去做？对美中关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总统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召开前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一位国会议员把自己在纳粹集中营毒气室拍摄的一段视频从网上撤下并且道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武装支持者星期三冲击委内瑞拉反对派控制的全国代表大会，将几百名人质扣押在大楼里长达九小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武装支持者星期三是冲进了反对派控制的全国代表大会，袭击了立法人员，并且将几百名人质扣押在大楼内长达九个小时。详情我们请记者莫菲为我们介绍。莫菲，
好的，包容。马杜罗总统的这些支持者们呢，称自己为小公共汽车。那么事发时呢，他们冲进议事厅。当时呢，委内瑞拉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在举行向独立日致敬的特别会议。那么这场暴力冲突呢，造成至少15人受伤。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内容。全代会主席博尔赫斯把这场袭击事件归咎于总统马杜罗。
今天我们在这里高昂着头，是因为我们不仅在捍卫委内瑞拉的立法院，还在捍卫1400万民众。要找到对这场暴力负责的那个人，你不要走太远。马杜罗当即对这里发生的事情表示谴责，他就是暴力。委内瑞拉发生的暴力名字就叫马杜罗，他有名有姓。
武装分子后来撤出全代会大楼，但是把大楼包围起来。国民警卫队在这一地区巡逻，但没有采取行动驱散枪手或解救被押扣在楼里的人。美国之音记者阿尔瓦罗·欧格拉也被困在其中。马杜罗的支持者曾坚决要求全代会代表全体辞职，但阿尔加拉说他们星期三没有提出要求。全代会主席博尔赫斯告诉美国之音说，全代会代表不会接受枪手的任何要求。参加委内瑞拉独立日游行的马杜罗总统说，他跟全代会大楼发生的离奇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争议事件，是暴力事件，我绝对谴责这种行为。我从不会与任何暴力行为串通一气，我谴责他们，而且我已经下令调查，正义会得到伸张。和平，我想要委内瑞拉享有和平，我不接受任何人发动的暴力。
那么针对此次袭击事件呢，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表示谴责，并敦促委内瑞拉政府为伤者提供及时的医疗救助，并且要求呢双方停止暴力行为。那么全球能源价格暴跌呢和政府的腐败，使这个曾经繁荣的石油富国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因而引起了食物、药品和生活必需品等的严重短缺。那么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呢，导致亲政府和反政府的示威者之间呢发生了愈演愈烈的暴力冲突。那么截止目前呢，这些冲突呢已经导致近100人死亡。我们呢也刚刚采访了在美国之音工作的委内瑞拉记者亚历桑卓埃斯卡洛纳，他告诉我们那里目前的人权状况呢也令人堪忧。我们来听听他具体是怎么说的。
政府现在接管了很多无线电台和电视台。马杜罗政府在限制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方面做了很多事，这也让很多国际组织担心在抗议前线的记者的安全问题和能否完成报道，因为政府有可能没收器材，不让记者报道真实情况，比如警卫射击抗议学生的场面。
那么马杜罗政府呢将在7月30日召开大会重新制定委内瑞拉宪法，而反对派呢则担心新的宪法将赋予马杜罗更大的权力，因此呢他们准备在7月16日举行史无前例的全民公投，号召所有拥有合法投票权的委内瑞拉公民投票决定是否继续支持马杜罗执政，以及是否需要召开制宪大会。那么有关委内瑞拉的局势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么首先呢，先将现场交还给演播室，包容。
好的，谢谢记者莫菲的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多数党的党鞭斯考利斯星期三晚间再次被送进加护病房。根据斯考利斯议员办公室所发表的声明，出于对感染情况的担心，斯考利斯议员再次被转进了加护病房接受治疗。目前斯考利斯议员的身体状况为非常严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斯考利斯6月14日在棒球练习场中弹受伤，枪手呢当时是连开数枪，导致包括斯考斯议员助理和国会警察等5人受伤。
专家警告说，从医院手术室到住宅电器，机器人正在迅速地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这些技术往往依赖互联网彼此相连，因此也有可能受到恶意软件的侵袭。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在华盛顿发回的报道。
机器人已经走进日常生活，足迹无处不在。 在韩国的仁川国际机场，机器人向旅客提供有用的信息，并引导他们通过长长的走道抵达登机口。在医院手术室，复杂的自动化设备很快将开始做那些人类手指无法胜任的精密手术。这些设备都依靠一套制造者可以进入的机器代码指令。不幸的是，恶意黑客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进入。
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是的，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确保我们明白安全方面的关切，并把这些因素规划进去，而不是事后才拍脑袋想，这些系统不断遭到袭击，我们怎样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
专家们说，保护不能只靠单纯的技术，机器人和其他设备的制造者在设计阶段就应该想到保护措施。
我们的技术不断发展，也许造出了个机器人，可机器人只是智能化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所以确保这些要素的集体安全也很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改进集成化系统的安全。
专家说，保护计算机系统不受黑客袭击的最好方式之一是保存好记忆储存。如果你的基础数据是被保护的，那么数据可以由所谓的亚终端来获取。这种亚终端能够取回存储的数据，但不具备处理能力。
你并没有减少受袭击的可能性，但你减少了破坏性，因为这意味着你重新启动和运作速度要快得多了。
随着保护数据的意义越来越重要，各公司可能会发现，在开发新产品的初始阶段就加大对反黑客袭击的投资，日后会有巨大收益。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朝鲜在7月4号首次成功的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平壤发射的洲际的弹道导弹是朝鲜送给美国独立日的礼物。早些时候，川普总统与中国和日本领导人通电话，商讨如何应对朝鲜的威胁。那么川普总统曾经寄希望于习近平遏制平壤的核野心，北京对平壤的遏制为何不得力？是影响力不够，还是从自己的战略利益思考不愿意去做？对美中关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邀请的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好。
马昭教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啊，就是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啊，如果没说错的话，至少朝鲜进行了10次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导弹的试射了。那么这一次好像引起的这个轰动比较大，那么它到底在军事上对于美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朝鲜的这一次导弹试射呢，大概是飞行了580英里。从飞行距离本身来说呢，倒不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它飞行了是1700英里，首先进入太空，然后又返回了大气层。如果按照正常的发射角度来说呢，这枚导弹射程呢可以达到4000英里。那么导弹射程超过3400英里，就称作是洲际弹道导弹。所以这也表明呢，这次导弹成功试射呢，表明了朝鲜成为继美国、俄国、中国、英、法之后，成为第六个拥有导弹洲际弹道导弹技术的国家，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呢，是很大的这个军事意义的。同时呢，按照它正常的导弹发射的覆盖范围呢，已经达到了美国的阿拉斯加，这样呢也突破了川普上任的所宣称的不允许朝鲜发展洲际弹道导弹的红线。所以从这几点上来看呢，这一次导弹发射还是很具有军事威胁的。
除了这个军事威胁，另外刚才你也提到是平壤呢实际上是越过了川普总统所设定的这道红线的。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他这个试射的这个时间，那么选择的是美国的独立日，另外呢也是这个时候正好是20国集团峰会正在当时是马上就要召开的这个时候。那么他平壤选择这样一个时机来发射这样的一个洲际的弹道导弹造成这样的影响，是要对美国对国际社会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信息？
可以说呢，由于国际社会的制裁，那么朝鲜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发声的机会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才产生了这种我们说的导弹外交或者前一阶段的这个人质外交这样的有朝鲜特色的特殊的外交形式。那么朝鲜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非常举动吧，那么给美国传达信息，给国际社会传达信息。那么这次导弹外交所传达的政治信息呢，我觉得无外乎是这几个。首先呢，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朝鲜的发展洲际弹道导弹的国策这个决心和它阶段性的成果是不会改变的。那么第二呢，他朝鲜也是希望向美国的新政府表明呢，是新政府的对朝政策，特别是川普总统所谓的这个极限压力的政策呢，并没有成功。第三呢，朝鲜也是希望呢，向美国和国际社会传达一个信息，也就是说，美国想通过联合中国呀，联合本地区朝鲜半岛地区的其他盟国，对朝鲜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国际外交压力，那么促使朝鲜放弃核发展计划。放弃导弹发展计划这样的国际外交压力无效，这几点呢是朝鲜这次呢想向国际社会传达的政治信息。
嗯，这是朝鲜平壤希望向美国和国际社会传达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现在川普总统呢是正在德国参加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那么应该是昨天的时候，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呢对朝鲜的这次弹道导弹的试射呢是在联合国发表了可以说是措辞非常强硬的一个讲话，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North Korea's launch of an ICBM is a clear and sharp
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是明显和严重的军事升级。朝鲜政权公开表示，他们导弹的目的是运载核武器，打击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城市。如今他们更有能力这么做了。事实上，不仅是美国和我们的盟国遭受朝鲜的威胁，朝鲜局势越来越不稳定，对区域内的所有国家都构成威胁。他们的行径正在迅速排除外交解决的可能性。
Their actions are quickly closing off the possibility of a diplomatic solution.
马昭教授注意，黑利大使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朝鲜的这个行径是很快就是使得，就是说排除了那么进行外交解决的任何的可能性，这是实际上很强硬的一种说法。那么我们回想到在不久前川普总统也曾经说过，就是说战略忍耐已经要结束了，对平壤的战略忍耐。蒂勒森国务卿呢也谈到过这个外交耐心，说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这样外交耐心了。你觉得川普总统会怎么样来应对这一次平壤越过底线这样的一个举动？
从历史经验来看呢，应对这样的举动的措施呢，无外乎三种。一个呢是我们说进一步的经济制裁，那么它呢是需要这种经济制裁呢需要中国的配合。另外一个解决方法呢就是外交压力，主要是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来实现。还有一个呢可能呢就是说经过军事的进一步的威胁或者军事的动向，比如说你可以派遣战略轰炸机，派遣航母战斗群，部署反导系统，甚至实施精确打击。我们说呢，除了军事打击这一项，其他的各种方式呢，其实美国都已经尝试过了，而实际来显示呢，效果都不是很明显。所以说呢，这就是刚才那个黑利大使所提到的，那么军事打击好像已经成为我们现在所能够谈到的唯一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要注意，军事打击风险非常高，因为呢它离韩国跟朝鲜之间距离非常近，那么美国是否能够承担军事打击之后出现的地缘战略的这个巨大的风险，应该说呢这个还不一定。所以说现在来看呢，美国的应对措施呢还是比较有限的。
也就是说美国不太可能除了刚才提到的什么外交措施啊、经济制裁啊等等，甚至就是说军事打击。那么军事打击呢，可能刚才你说冒的风险可能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从朝鲜这个方面来说，那么川普总统已经说过了，我们再次对朝鲜呢是不以这种他的政权的这个耕地为目的的，就是说不要推翻你，就是要只要你放弃这样的这个核野心啊。但是为什么金正恩就连这样的条件他都不愿意接受？
首先说呢，川普总统刚才所说的不以政权更替为目的解决朝核问题呢，这个实际上是美国一个重大的政策调整，这和以前的几任总统呢都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实际上呢，是美国更接近于中国的立场，那么可能也是美国考虑呢这是解决朝核问题的一个方法。至于说为什么金正恩不接受美国递出的这个传达这个信号，我想呢可能首先是考虑的是两国之间确实缺乏信任。那么从朝鲜的角度可以考虑呢，他你可以说朝金正恩可以怀疑呢，就是如果朝鲜停止了研发导弹，终止了核武器开发，但是万一川普总统反悔了，又对朝鲜政权下手，那么这样的话朝鲜如何来应对？那么利比亚的卡扎菲的下场就是一个例子。那么他卡扎菲就是放弃了核武器，但是呢并没有避免这个政权更替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另外呢，朝鲜还要考虑的是美国呢现在是一个选举政体，也就是说即使川普总统承诺不颠覆朝鲜政权，但是谁又能够保证下一届美国总统不会改变对朝政策？那么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当时呢美国也曾经这个承诺呢是用食品来换取朝鲜放弃核武器，但是小布什政府呢改弦更张，又重新提起了政权更替。所以我们说有着上述两个这个历史的和现实的例子在眼前，所以这就是说明呢朝鲜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呢还不能够立刻接受美国的新的思维，也是为什么呢朝鲜呢还有很多的疑虑。
嗯，哎，最后也就是一分钟的时间，马昭教授，我们也知道一些好像川普总统对北京对朝鲜的这样的一个遏制呢是非常的不满意，表示非常的失望。那么这次川普还是要和习近平要见面，那么他们还会不会就这个问题来进行磋商？那么对于未来的美中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双方见面肯定还是会讨论这个问题的。那么我们说在海湖庄园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曾经就朝核问题达成了一个合作协议，也造就了为期大约四个月的美中关系的蜜月期。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川普确实已经对中国有一些抱怨了。那么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呢，美中关系其实是全面而复杂的，包括经贸、安全、全球治理等众多层面。那么如何呢能够避免让朝鲜问题绑架整个的中美关系，绑架整个的美中外交政策，这个呢应该说是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比较严峻的外交智慧的考验。
另外在7月19号的时候呢，那么美中两国呢马上也在华盛顿举行这样的这个经济的全面的对话，我们拭目以待。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民主党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在国会山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川普的移民政策和外交政策发表他的看法。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在众议院代表华盛顿州包括西雅图市在内的第七选区。贾亚帕尔议员五月份参加由少数党领袖佩洛西率领的高级国会代表团到亚洲和欧洲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还代表团在印度会晤了达赖喇嘛。贾亚帕尔议员最近是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谈到他第一次以美国国会议员的身份回到印度的感触，并且就川普的移民政策和外交政策发表了看法。
贾亚帕尔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五月份您参加一个由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率领的高级国会代表团，访问了比利时、德国、尼泊尔和印度达兰萨拉。在达兰萨拉，您们和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了会晤，请您和我们介绍那次会晤的情况。
It was an amazing meeting. I have been a big.
那是一次很好的会晤。我长期以来十分敬仰达赖喇嘛尊者，他是美国的好友，也是佩洛西的好友。我们和他讨论如何维护藏人的权利，如何保存他们的文化及宗教，以及如何回到家园。也就是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也就是不要脱离中国，但能让藏人进行自治，并让他们实践藏人信仰的所有部分。
The middle path, not necessarily separating away, but being able to live autonomously, and you know, practice all of the parts of their lives that have been so important.
You were born in India and you came to United States. 您在印度出生，您在16岁时来到美国，这是您首次以美国国会议员身份回到印度，这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
What did that mean to you? It was very moving, you know, to go back as the first Indian American woman ever elected to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我非常感动，我是第一位被选入众议院的印度裔女众议员。事实上，我是印度公民的时间比我是美国公民的时间还要长，因为我花了将近18年的时间才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所以虽然我16岁就来到了美国，我到了2000年才成为公民。现在通过我的职务，我可以帮助改善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不只是和印度的关系，还有和所有亚洲国家的关系。我在亚洲住了很多地方，包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我曾在泰国工作过，我在亚太地区很多国家都工作过，那是件很好的事儿。我期待帮助推动美国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过当然，回到印度让我感触良多。我和印度总理会晤，我们还去了孟买，我的儿子就在那里出生。我们还和在印度的美国企业领袖和美国商会代表进行会晤。我向来以印度为荣，世界上很多宗教源于印度。我们也让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在印度定居。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发明和创新。你看，很多在印度的早期文化，他们在乡村建立了令人惊叹的建筑物。当然，印度也面临许多的挑战，包括贫困等许多问题。不过我认为印度有十分丰富的文化，亚太地区很多国家都有，所以回到印度是个很好的经验。
But I do believe that it is a rich culture, and we have many countries that have that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So it was wonderful to be back.
You have been a champion for immigration reform. 自从2000年以来，您不断推动移民改革，并致力于公民自由的保护。您在众议院是司法委员会移民与边界安全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川普总统移民政策的批评者。您为什么认为川普总统的移民政策不利于美国？您希望看到什么样的移民改革？
Yeah, there's as you mentioned, I ended up starting the largest, what is now the largest immigrant advocacy organization in Washington State, 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country, and was very proud to work on the 2013 immigration bill that passed.The U.S. Senate with 67 bipartisan votes.
就像你说的，我在2000年创办了现在华盛顿州最大，也是全美最大的移民权益组织之一。我已参与推动2013年在参议院以67票通过的移民法案为豪。很难相信，才不久前，两党参议员都支持对问题重重的移民制度进行改革。不幸的，这个总统和政府煽动人们对移民的愤怒。光从价值观来说，美国是由移民建立起来的，除非你是印第安人，你的祖先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比方说，新建美国西北部铁路的是华裔劳工，美国从帮助建造这个国家的移民那里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我们是个移民国家，这是美国的一部分。 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的移民制度几十年来都没有进行改革，没有一个全面的改革来因应当今经济的需求、家庭的需求以及这个国家的需求。原因是反移民的情绪有时很容易能被煽动起来。但就算是现在，两党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我们能通过全面移民改革法案，我们将能为美国经济注入15000亿美元。两党经济学家都表示，如果我们采取川普严厉的移民政策，从穆斯林旅行禁令、大规模遣返，到把无证移民定位为罪犯，美国经济将受到严重的打击。这是经济学家在预算委员会听证会上给我们提供的数字。我是预算委员会副首席民主党成员。在听证会上，一位曾在过去共和党总统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的经济学家说，如果我们采用川普的政策，将为美国带来极大的灾害。所以我强烈批评川普政府的政策，我至今批评穆斯林禁令，还有所有打击无证移民和合法移民的政策，我对此感到十分不满。这对美国价值没有好处，对自由女神所代表的精神以及我们的价值都没有好处。移民政策代表从来就不只是移民问题，而是代表美国精神以及我们的立场，所以我将继续提倡支持移民权益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将能帮助美国经济不拆散移民家庭，协助我们社区继续成长。
I'm very unhappy with that. I think that it's an enormous disservice to the values of this country, to the Statue of Liberty, and to the history of who we are. Immigration has never been just about immigration. It's always been about who we are as a country and what we're willing to stand up for. So I'm going to continue to fight and be a champion for pro-immigrant policies that help our economy, that preserve family unity, and really assist our communities in continuing to grow.
How do you evaluate?
您如何评估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他处理美中关系的方式？
I don't know what his foreign policy is. It is different from day to day. In fact, one of the criticisms and one of the fears,
我不知道他的外交政策究竟是什么，每天都不一样。全球领导人对他的批评以及担忧就是，川普的外交政策究竟是什么？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政策。今天他对一个国家批评，可能是对中国或对其他国家，明天他和那个国家是最好的朋友。看起来是要看川普集团是否能取得他们所要的。中国最近才批准川普集团的几个商标申请，这些申请有一段时间一直都没有获得批准。我们担心驱动川普外交政策的是他的个人金融利益，而不是全球的和平与安全与美国人民的利益。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忧虑，他现在掌控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另外，他的贸易立场是什么？我们没人知道。在选举期间，他反对自由贸易协议，但现在他说要重新进行贸易谈判，但我们要自己来，完全没有程序，这也让人担忧。还有他在今年提出的预算中要大幅削减国务院经费，这对我们的全球外交是个极为糟糕的消息。他提出要削减30%的国务院预算，所以我对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有许多疑问。他根本没有外交政策，这是我首先要说的。其次就是他正在伤害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你从许多国家，包括我们在欧洲的盟友，对我们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
Leadership role, and you see it with the way that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responding, including our European allies.
对那些想到美国来追求美国梦的美国之音在全球的观众，你想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I would say just remember that we are a country that has been built on that American dream.
我想说的是，记得我们这个国家就是建筑在美国梦上。我们向来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我们了解，我们必须加强和维系美国在全球的外交关系。我们希望这在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悠久历史中只是个小插曲。我知道世界上很多人都担心目前的情况，但我要说，美国人民仍然珍惜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仍然珍惜那些想到美国来的人，我们仍然以美国为荣。所以我想传达的信息是，美国仍然有很多人欢迎那些想来美国的人，共同继续建造这个伟大的民主国家。
people here who would welcome all those who want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 a part of building this truly tremendous democracy.
谢谢您，贾亚帕尔议员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接下来请焦点对话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在德国举行的 G20 峰会这两天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而其中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川普、习近平和普京三巨头之间的互动。那么川普、普京和习近平三位强势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如何角力，在美中俄三角关系中三方亲疏如何，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